啊，今天是2025年8月4号啊，周一。先感谢这个一直支持我的这个群里的这些朋友们哈，小群里的，尤其是这些义工朋友们，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个书也是顺利的出来了，已经有是4本吧啊，做禅一的问答录，还有做禅二，还有这个讲金刚经和心经的书啊，这个国内的书。都是没有版权的，就是咱们所谓的就是内部资料吧，就是印着玩的，所以都是免费的啊，不光是这个书，还有什么音频啊等等，这个我所做出来的内容全部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找那个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或者说 QQ 群啊的那里的这个管理人员，或者这个贴吧里这个圈一下啊，艾特一下这个贴吧的管理员也可以。总之从，各种渠道都可以找到这个免费的领书的途径啊。书连这个，邮寄费，快递费也是免费的，因为已经有大施主愿意出这个钱了，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址发给那边啊，那边就会给你发书。这个说实话法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不能拿钱来衡量。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愿意这个收费。只不过我这次是主打的是一个免费，因为算是一个到传法到了后期嘛，现在不是不指望谁多有，谁都能珍惜人人都能珍惜这个法，而是先把这个种子先种下去再说。就像那个《诸法无心境》里的文殊菩萨的故事一样就算你攻击我，你看完之后攻击我也无所谓，你至少看到了这个法，这个真相，这看到之后呢，就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你的这个智慧福德这些都足够的时候这个你看过的这个所有知识都会展现出来，该解脱的还是会解脱就怕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了不信也可以。你知道看过看过了就可以了，所以以这个目的算是一种广撒网的方式以免费的不留任何门槛的向大家这个传播吧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还有尤其是感谢这个一直以来参与这个事儿的所有的义工朋友们这个书的这个编辑校对等等印刷等等这些各个环节其实都是需要人去做的，我也没想过这个1年内会有这么快的效果这个好这么好的效果，可见，我说这个菩萨加持吧，那也是加持，但同时也是这个所有的义工朋友的努力的结果，首先还得先感谢这个做事的所有人我个人还是相信这个当下操作的我们这些活人，才是真正的大功臣，菩萨最多的是有你这个心愿，你们有这个心愿，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给你们，推一把创造更好的条件什么，搭桥牵线等等这些个事儿是菩萨可以帮你做的，但是呢，前提还得是我们有这个心愿，也愿意为这个事儿花费心力和时间，这个时候菩萨的帮助才会起效果，所以还是第一个功臣，还是所有的这参与的所有人。所以先感谢大家还有有人问怎么领这个书在下边回答了去公众号或者什么微信群QQ 群等加了群就肯定告诉你怎么领的书都是免费的，所以不用带任何负担好了，还有这个因为可能是现在出的那些个事儿吧导致我的原来的贴删被删掉了我申请了这个恢复，但是呢好像没通过所以就重新开了这么个帖不过没关系删了就重来嘛只要贴吧不倒咱们继续发着玩就可以了咱们就开始回答问题吧这个刚发出来也是有不少问题的这个是从15楼开始是正式问题牧羊少年571。这位朋友问，是不是人的三观和思维方式也是编剧菩萨设计的剧本里的一项内容？准确的说，编剧菩萨只设计这个具体事情，他是写故事的。这个故事是从过去的一个人的他过去的所有业当中抽取出来， 拼成这个时间段的故事。而这个三观呢，更重要的是靠这个世界的大环境来塑造。所以一开始设计文明的时候，就已经设计了几个文明圈啊，这亚洲的啊、中东的、西方的啊、非洲的等这个大的几个文明圈啊，这不同的文明圈里，他们这个大社会环境就会给你设定出我这个，给你这个塑造出那样的三观啊，所以你的业和适合在哪个圈子里，那就把你放到哪个圈子里，你就会学习那个圈子里的那个文明圈子里的三观。还有咱们这个中国这边是应该是投胎需要最多的功德的地方吧，啊，这里是需要功德，还有就是你的善的程度也要达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亚洲文化圈是人还是相对善良的啊，比其他两个圈三个圈啊，这里的人还是素质高的很多的，至少在当下这个时间段是这样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放到这里来啊，这样就更容易适合学佛。但是这里呢，还是大环境还是以无神论为准啊，在这里这个人要突然产生小时候咱们肯定学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啊，我也是，但是呢，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新的认知或者让你的以往的这个对三观发生了变化生等等，这种事情在你的命运里稍微安排一下啊，有些人是一下子就点拨他脑子就转过来了，有些人是需要多次点拨啊，有些人他就转不过来啊，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逻辑思维，他就是一边说着这样的话，还一边干着那样的事儿，还也有这样的人啊，他相信鬼故事，但是呢他又说自己是无神论，还也有这样的人，他在逻辑上有点混乱的人也有啊，所以先这个我们是先设计文明圈。这个每个文明圈里的三观基本上是先设计好的，然后呢把人投放进去，在里边开始根据那个文明圈里学习的建立的这个三观，然后呢需要学佛的人呢就给他适当的一个契机啊，大部分会学佛的都是上辈子已经带来的啊，所以稍微给点提示他就能会走上圣道啊，有些人他是坚决不相信的啊，所以这个没办法。那么你问这个个人后天发展的随机性跟剧本里写好的先天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啊，先天的确定性是你的命运的大框架上啊，几岁到几岁，几岁到几岁之间做什么事，这个大的事情给你基本上写好了。但是呢越是后期的，在提前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后面的也有一定的改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个改的可能性不大而已。而随机性呢所谓的这个随机性呢，它只不过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的一个契机，从而发生了一个转变之后呢，它就会长时间的往这个方向累积，而不是大家像吃饭一样，这会今天我要吃这个，明天我要吃那个，这个天天都发生随机，不是这样的啊。大可以看作所谓的随机性就是把你放到了一个固定的那种三观环境里，但是呢你突然间脑子发生变化了，然后就塑造了新的三观出来啊，这只有这种是大的随机性有随机性，其他的这些小事情根本改对你的人生命运没什么太大改变啊。你出去打工，哪怕你出去打工啊，我今天跑快递啦，我今天跑别的什么事儿啦啊，对你的命运大的进程没啥大的改变，该打工还是打工啊，只不过这个选择信仰啊，或者你的整个的人的行为模式或者价值观发生变化的这种大事情，在这里发生了随机的变化之后呢，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变化会累积下来，所以命运就会有所改变。其他小事是谈不上什么随机性的，你就算随机了改了，那也是这个大环境里的一个小人物吧啊，你就算随机的稍微改了，你自己的命运不会太有太大改变，这个大环境也不会跟着你的变化有什么太大改变。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是蝴蝶效应，可能那个电影很有名，大家看过吧啊，有一个人稍微改了一下，他稍微改了一下，就后面和他有相关的好几个人的命运都在改变，一起突然改变变得很多啊，这个全是艺术加工的那种电影而已，你的小小的变化未必能改变到周围所有人的命运，只有大的变化啊，你突然开始学佛了，然后你对人生啊价值观啊都发生变化了，你对周围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了啊，本来 按照你周围对你的塑造的那个性格，你应该是就算不那么吝啬，你也是个对钱还是看得紧的。就像普通人说的哈，什么帮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啊，这种观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大概率都是不怎么愿意帮人的。但是呢，你学佛之后呢，有些时候就更大方的愿意帮助人了。这种事情不断的累积啊，然后就会你的后面的命运也会发生改变啊，还有放生这种事情。啊，正常的人，有多少是从小开始喜欢放生的？基本没啥这种事儿，啊，只有开始学佛啦，什么开始有了这个，认知之后，才会持续的放生。等放生到一定量之后，命运就会在后边就可以给你改一下啊。所以这个所谓的随机性，也就是这种，你的可以影响你后续的所有行为的那种大事儿才谈什么随机性，其他一些小事根本谈不上什么随机性。就算你有随机的改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啥？啊，先天的给你定好的，但是随机性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我都给你有了一定的空窗时间，让你去随机的发生可能性哈。啊，就像这个现在这个网络也是，以前我们接触知识的难度还是稍微大，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手机之后呢，你随时都可以拿手机看啊，然后手机里会时不时的给你推一些内容啊，有可能就你本来不信佛的，但是看了几个有关佛教的什么视频之后呢，就想多了解一下，然后了解了解就开始信佛了啊，哪怕你不是中国这个文明圈里的啊，是西方的，你只是随便看了一下有关，佛教的一些你接受的内容之后，就开始改变，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啊，也有这样的。就以前的师傅有一个认识的师傅，他去过德国啊，然后在那听说，据他所说啊，在德国开始学那个藏传佛教的人数相当的多。他们呢，理论上是说是宗教自由，但是呢，还是对其外来宗教还是有一定的排斥的啊。那边基督教世界还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不少人还是学密宗的那套修法，然后在家里，打坐啊、冥想啊，这个、啊、还是有很多人做的。所以这个随机性还是几乎给所有人都是留了一点的可能性的啊，并不是说直接把你给命运给写好了，你什么都改变不了，那也就谈不上怎么渡人了啊。渡人也就是靠这点一点点的随机性，给你创造一个有可能发生随机性变化的那个大环境，然后再用一些提示来引导随机性的出现、改变的出现，哪怕是到了地狱也是这样啊，在地狱应该极端苦的环境下，像地藏菩萨啊，化现一个身体，然后下雨，大家淋到雨，短暂的会忘记痛苦，那个时候就不会痛苦了，然后就抬头一看啊，上面有个神，啊，对他产生了任何好的感情的话。啊，他在后面的投胎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意识层面上稍微会有所变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种子，有可能会发展成学佛的契机，啊，也有些人是光了淋了雨，享受了一点之后，还是继续承受痛苦，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有这样的人更多，有变化的人是少，没有变化的人是更多，啊，但这个行为这种传法方式本身就是抓住这种随机性的。啊，只能是这样啊！人是活的，妄想是活的，人都是活的，所以就靠这种随机性的机会来给人创造一些个能改变的机会吧。啊，抓住了你有可能就开始学佛啊，不抓住那就没办法啊。有些人在寺院里跑很久啊，像寺院里也有些义工啊，他来寺院就是来做义工的啊，他就想过那个生活，他不信佛，不是你义工全是信佛的啊，也有这样的人的，是吧？所以这个随机性和大剧本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哈。好了，下一个问题，嗡哈哈哈轰，什么火轰啪？慧积金刚咒本尊，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你念这个咒的时候，观想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吗？啊，可以的，这个可以，这个形象都无所谓了，形象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它只是为了让你在修行的时候有个抓手，就是方便法。啊，有注意力的人，对于有注意力的人是一种方便法，让你抓住这个，这个形象去修啊，把注意力慢慢灭掉，只是这个方便而已。你只要理解了，理解了就可以了。 所以你怎么修都可以。老齐了，引导器，你用意念引导器可以，但是你也得按照正常的线路来引导，不是把它引导到脑袋，而是要经过脑袋，然后从上面再下来到丹田，都是最后收归到丹田去的啊，并不是停留到脑袋的。如果长时间往脑袋上引气，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到观丹田吧。就算你观丹田，它也不可能逆行的。你从下边到观田是从身体前面啊，下边直接上到丹田，不会这样子跑的，不会这样跑啊。你这样观丹田的话，还是正常的从背后转过来的啊，就是你前面用劲啊，比如说我说话，一直我打坐的时候一直说话。这样的话，既是从丹田往上走的，就像唱歌也都是这样，从下边把气引出来的。那这样漏气的这种行为，它会把气从下边引出来，这个是逆行。但是呢，正常情况下你观丹田，气还是会顺着走的。所以哪怕是这个，下边和这个丹田很近，但是它气还是不是直接逆行到丹田里，而是顺着往后转过来。所以你应该最好的方法还是观丹田。下一个问题，竖起念一。看照片，看佛像的照片可以啊。至少你得首先在理论上明白，你这种喜欢看照片的执着本身是要灭掉的啊。我们不说它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你要解脱呢，就得先把它灭掉啊。所以你先观一个什么佛菩萨的形象啊，佛菩萨的照片，试着尝试的观着，把注意力放到那里，也不用刻意的提起注意力啊，就是你平时看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我还头一次听见哈，就看到有人喜欢看照片这种，比较严重的事哈。你只要持续性的就看佛菩萨的形象，这也可以。你看《地藏经》里说了那个瞻视顶礼啊，这些个也算是一种修行，也有功德。下一个问题，紫苏。第一个问题啊，先说你自己啊，你什么小鬼到你的丹田里吸丹田？这个丹田气啊，是这个意思吗？首先，选一个咒语，也拼命的念吧，把这个咒语念到任何时候都可以念起来的程度，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念起来的程度，还有把多余的欲望给灭掉，心念要正，一般这种和你没有业缘的鬼，他是不能无缘无故攻击你的，你得先有不太好的某些欲望，还有观念或者。不太好的情绪一直存在的话，它会吸引这些鬼过来。如果你心很正啊，没有那么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心念很正，情绪也很稳定，这样的话，这种和你没有业缘的鬼是吸引不过来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待着的。还有就是，哪怕是修行也是，有一种说法是，念佛啊，什么信佛啊，这种人更容易招鬼，因为。他这里只说是念佛，没有说他的发愿，没有说愿，也没有说他具体修的怎么样，这样的话，你单纯只看这一点的话，他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因为说明你信佛啊，就说明你信神，然后你还带着某些欲望，一些，个人的私欲啊等等这些个欲望来念佛啊，什么求的各种东西的话，有些这些鬼也就更容易招到这些不好的鬼。因为你光是信佛，念佛就说明你相信有神啊，那些个鬼也算是一种神吧，从我们视角来，他们就更容易依附到你身上。同时，你有这些个欲望的话，他们会稍微给你满足一下欲望，然后就持续的跟着你。所以学佛就是先看得有个正知正见啊，正确的对世界的认知，佛法的认知，然后呢就是得有个正常的大愿吧，不能一直求啊，前期你可以求一点。但是你不能一直求下去，个人的那些诉求，这最后都会带来这种不好的情况。一开始还是佛菩萨会提供一定保护的，对初学还是有保护阶段的，等过了这个时间段啊，你的修为达到某个境界之后，你还在求那些个人诉求，那样的话可能就保护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所以，初学还是有很多那种好的感应的，但是呢，学了很多年之后开始。出现两个岔子，有些人是越来越好的方向走，有些人呢就好像原地踏步啊，或者变得更差劲儿，那肯定是这个该有好的正常大愿的时候，他还没升起这种大愿，而且还在 拼命的求 task 是个人的诉求啊，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说这个事儿，首先，你就选一个咒语，然后看你得有一个好的发愿哈，还有尽量啊，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那就可以了。还有我在书上也教了啊，这个，有一个职业是驱魔师，他们是用悲悯之心来修行的，啊，也可以带动这些周围的所有众生的情绪，所以你对这些个被控制的小鬼带有这种悲悯之心、慈悲心的话，对他们反向会产生影响。我还有这个对于这个事儿，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因为这种驱使鬼去攻击别人的这个方法，它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对面，也稍微有点道行的话，他会反弹回来的，他会反噬自己，尤其是你要说什么大量的攻击中国老百姓啊，干嘛攻击老百姓啊？他要说选定某个目标啊，要攻击他，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大的政治人物是攻击不了的啊，这个大的政治人物都命运剧本写好之后，他有一直保护着的啊，因为他是有带动国家往前走的这种重要人物，他就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攻击到。这个以前美国也试过了啊，苏联也曾经研究过啊，但是，他们对一些小人物可以进行攻击，但是真正大人物根本没法靠近啊。这个他们都已经研究结果就是，政治人物、大的人物就没有办法直接攻击啊。那对于小人物呢，他有这个攻击的必要吗？万一这个大量攻击的时候，里边有一些修行人啊，没被攻击就反弹回来了，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不相信啊，有这种说法啊。这个对大量的老百姓进行攻击，这个是我是不太相信的啊。除非你本身也是，对他们来说是有攻击价值的那种人，我是不那么相信。我还以前听说啊，什么太行山呐，什么哪个山里建了别墅群啊，实际上是背后是日本资本的，然后在里边要搞个什么风水局啊，这种说法我听说过，还上边的确派了什么749级的人去破那个风水局啊，有这种故事倒是听说过，但是呢，这种大量攻击的说法倒没听说过啊，有斗法的故事倒听说过啊，我觉得这没必要太在意这些啊，正常修行就行。这个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呐，互相杀来杀去啊，这也算是共业吧？你这个行为也算是一种共业的，属于也算是一种共业吧？但是共业说实话还是靠个人的福报也可以躲避一些事了。你只要个人的福报足够大，修的功德足够大，你的修为足够高端，你的保自己的命还是可以的。你自己逃离那种这灯咒。争斗这个还是可以的。哎呦，冤亲债主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你承认不承认啊？那些很多人生了病，他就算不相信有鬼，他病还是在呀，还是在生病着。这个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实啊。有些事情是你的心里、内心那种是给自己不断的暗示，这种产生这种不好的现象或者好的情况，这个是。情况这种是可以说你信你坚定的相信它会效果会加大，但是这种其他众生之间互动的时候产生的业导致来的这个冤亲债主，这个和你信不信没有关系，人家就是可以这照常来报复的。下一个问题，这个业力方面的确宵夜是有各种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种看不见的冤亲债主来讨债，也有可能是活着的人，你看得见的活人来向你讨债的，也有可能生病啊、蹲大牢啊，这都是正常的宵夜过程。所以修行可没有遇到宵夜业，没有遇到业的爆发啊，那反而是修错了。每隔一段时间肯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你下边这个问题，你说你出现了这些个问题，你认为它是宵夜，那就算宵夜吧，那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我感觉不是那么严重啊。你既然知道了啊，你既然知道了有这样的事情，那用这相应的方法啊，比如说念大悲咒啊、慧济金刚咒啊，或者说楞严咒啊，这种事儿还是能很容易解决掉的，因为感觉这个不是你去了某些不该去的地方，或者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人，然后才引来的这些事儿啊。以前也讲过一些有个故事吧，就是。有人去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和那里的女人同居了一段时间，然后 这个事情没解决哈，应该钱没给够吧，然后就走了，人家就个算是下蛊啊，什么下降头啊这种事儿啊，这种事儿得找他那个下的人来解决嘛。但是你也没说啊，你有这种事情，会给自己怎么带来这种仇恨的这种事儿没做啊，没做的情况下做引来的这些事情，那只能算是一种随机的事情来看吧，那样的用念咒就可以了。啊，就算是业，那也是可以，用忏悔啊，什么做功德啊，继续持续修行的方式可以消的，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因为修行到一定程度啊，这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模式干扰，这种意识层面上的，灵体会来骚扰一下，啊，只不过它个，程度都不那么强而已，啊，也就，也有些就比较难的是，就是你的淫欲还没灭尽的时候，就有那种东西来，在你睡梦中，我让你泄啊，这个就有点麻烦，因为泄完之后就有一段时间你打坐就，不太舒服了啊，打坐不能进入正常状态了，啊，等过了几段开始休息的好了啊，身体又恢复过来了，想要打坐进入状态的时候啊，又给你来一下，又让你泄啊，这个你的淫欲还没有完全灭尽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这种外邪给骚扰的时候就被勾引的泄了啊，有这样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其他的基本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只要，坚定的修行啊，实在难以忍受的话，你可以找个寺院呐、什么去当个义工啊，什么或者去挂什么简单的几天的7天呐、或者半个月的这种禅修班啊之类的，去那种大的修行场所哈、那样的话就大概率能挡掉这些个不好的事情。还有，我书上说的是修到二三禅的时候才有模式吗？按理说，也就是在你的淫欲还没有灭尽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就有关淫欲的啊。还有就是，初禅二禅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遇到有关死亡的这种模式，就是会经常看见打坐的时候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经常梦见那种被杀的这种梦境，这个也是频繁出现的话，会让人很痛苦的。也就这两种吧，一个是淫欲，一个是怕死，就针对你这个怕死的心态。如果你到了二禅以上，那人就没有怕死的这个心态了，这个关就过了。还有双盘的问题，这个单盘2个小时还不如双盘半小时，你还是向双盘努力吧，单盘最后都是为了双盘。单盘，练得好也可以，貌似可以入个郁结定啊，郁结定不能算禅定啊。只是入境，但是你想完全入定要达到4个小时，你单盘是难以在4个小时内还能保持稳定的身体状态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稍微倾斜的嘛，所以你还是向双盘努力吧。你说冤亲债主什么时候全部送走啊？这个每个人的业都不一样，这个不好说但通常情况下，这个一般。要修到初禅，从小白开始修到初禅，15年到20年时间，基本上这一辈子用肉体所要承受痛苦能承受完，6、7成吧，甚至7、8成，20年内，后面就相对于少了，相对这个频度就要少了，所以前面这个20年还是比较难一点，也不是什么人都这样所以每个人因缘又不一样，不报的这个功德。积的这个功德福德也不一样功德越大越容易这个挡住这些个，或者说，会有好人，会有好的善缘帮你化分担一些吧，算是，分摊一些痛苦吧也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啥都干不了的时候，你就好好修福，修福不行呢，就正常打坐磕头就继续做就可以了，还有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我啥时候能怎么样？我啥时候能不能把冤亲债主都送走啊？这都是，都是无望的想法而已，没什么对人反而有更多的什么影响吧，不好的影响。我们就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好好修当下。现在痛苦，我就关注一下当下的痛苦怎么解决，不要想着我送走这一批，下一批再来我怎么办呢？这个就不用想了。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正常起床呢？今晚过去，明天的太阳还能不能见到都不知道每个人生命，都是这么无常的，无常的就算自认为是自己可以活到老， 活到老死啊，但是呢，谁知道呢？所以不要管太遥远的事情，你就管好当下啊。现在你觉得有冤亲债主，那就正常的打坐之外，平时多念个咒，最好是，念楞严咒啊，对你还是稍微合适一点吧。还有，还是那句啊，打坐要双盘，当盘，你越是在这种容易看似容易进入境界啊，反而是对你不太好，因为你会执着于这种状态，甚至会觉得单盘也可以达到入定啊那种状态，这个反而是对你来说不是太好的，最好还是双盘开始练起吧。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李嘉欣 CYNTHAIA 啊，打坐的时候毛孔张开，这个很正常，只不过是那是你的错觉而已，要真的要张开到程度就得四禅三禅以上吧，起码也得三禅以上啊，快四禅的时候，稳定到四禅的时候才有可能毛孔张开。但是呢，就是前面的修行有时候就感觉到啊，浑身放松到一定程度啊，皮肤变得凉飕飕的啊，感觉像风都能透进皮肤来，有这样的感觉会出现，以为是毛孔扩张啊什么的，这个也很正常，不用管。然后你说这个有烦躁的情绪起来了，然后你突然想到了。你可能吃过蛇肉啊什么的，道歉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嘛，你忏悔就行了，还有这个不好的情绪，一半可能是你给其他众生造成的啊，所以他们反映到你身上，那就多忏悔，然后想更快的好一点，那就更多的放生来对冲，还有就是，还有可能一半就是你自己的不好的情绪，这个也有可能和某些业相关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就是业当中你对自己产生的一种不好的情绪啊，就是纯粹的自身的这种是就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希望自己能把它释放出来，有这样的念头，心里反复的说啊，像求佛菩萨加持，让自己释放掉这些不好的情绪，这个东西它不会直接消失，它是靠释放的，会发作啊，发作一段时间又发作，这样每次发作之后呢，它会减少，而不是。直接有人直接把东西拿走似的，一下消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求佛菩萨加持之后释放，让自己释放这种累世的这种积攒的不好的情绪，有这个念头，然后心里反复的说这样的话，然后打坐，这就可以了。应该怎么缓解？这个刚才都已经说了哈。好了，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打坐一定时间段后就会淫欲会出现啊，当然挺过去就最好的，就是靠挺的，一开始都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个淫欲稍微少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能忍但是太炽盛了就忍不了了，所以能挺就挺，能挺过来就算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还有这个脚踝的问题，脚踝就是你打坐的时候脚是不是太绷直的，就是。像那这个，女人穿高跟鞋一样啊，这个，脚背和腿的这个角度很大啊，这种程度吧，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就脚背是拉直的，拉直，这样的话就容易这边疼，所以不要拉得那么深，就正常的啊，脚和腿保持正常的角度，所以这个最好的姿势是这个打坐的时候。脚可以出到大腿外侧，这样腿瘦的人是能做得到的，然后呢，这个脚踝这个关节呢就保持正常的姿势，而不是那种绷直的、往前拉直的这种做姿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痛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也不要把脚背刻意的往前拉直，这个是不太好的。看有些雕塑啊，看那些双盘的雕塑上看，这个脚背和小腿几乎是直线的这样绷直，这个都不是正常的打坐的姿势啊，不要照着这个学啊。下一个问题，梅小七啊，有一种宗教说是不说神唱，但是是神的什么灵分裂出来的，也有这种说法。我也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老高与小莫的视频吧，说是有一个什么大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分裂出来的一个碎片，然后就是为了体验生活。不同的碎片，体验不同的生活，同时体验很多生活，以这个目的。然后呢，最后呢，我们都是要回到神那里的。 就是作为我们个体消失了啊，这就算是断灭论了。在佛说的就是断灭论，你作为个体直接消失了啊，没有了，不存在了啊，这叫断灭论。不管你是回到了那个什么大圣灵那里，成为了他的一体也好，什么你彻底死亡也好，这都是断灭论。如果这么看的话，就这么说的话，就不会有人愿意修行了啊！你作为独立的个体，就算哪怕是碎片啊，客观上你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什么意识的碎片，那你也愿意是，以独立的个体存在吧？应该是这样吧？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吧？不会想回到什么，某个那个，大的某个东西里，成为它的一部分，而失去自我的独立意识，是不是啊？所以这种都叫断灭论吧？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佛经里说，六识嘛，印度的外道六识啊，每个都有不同的说法的，其中有一种就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无神论一样的，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的，有一种是这个，我们怎么说呢？用我们的修行来亲证佛说的是不是对的，这样就可以了。对于那些个外道说法，听一听就完了，也不需要过度的分析啊。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心经，你这么认为就这么念就可以了，所有经咒平等无二，从菩萨的境界来看都是这样的，所有经咒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初给你写这样的经咒的时候，可能是迎合了众生的某一个诉求，所以写出这样的经咒，那就这个经咒就有这样的功能，偏向于这样的某种功能。如果你求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就修那样的功能的咒，我经咒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么特殊的诉求的话，你随便念个什么都可以，你愿意念心经就可以念心经，这个无所谓。下一个问题，这个佛寿，哦，你问这个佛寿80年释迦牟尼佛，这小乘是这么认为的，到了大乘这里也有不同的解释啊。这个当然，这个不是所有大乘修行人都这么认为的。这是有一种解释，就是佛住世的时间，他有可能指的是他活着的这个时间段，也就在投胎到人间活着这个时间段，也就是80。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维持这个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段，也就是说，上一个佛出世到下一个佛出世之前。这个一个时间段，就是这上一个这个佛，这一个佛，他控制这个世界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称为佛寿，也有这样的说法的，你觉得那个哪个更合适？因为这有些时间长的已经很离谱了，他好像不是按照这个我们这边，就什么84000岁减到100岁，再回到84000岁，这个一个轮回也就160多万年吧，是不是啊？大家自己算算吧，可能也就160多万年吧。但是他一节一节这么算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远远超过这个160多万年。哪怕是他在那个时间段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那这个世界的运作可能还是，不能说有问题，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个说的佛寿就是一个佛，出现之后呢，他一直维持这个世界，直到下一个佛出现之前。也就是把这个世界的控制权交给下一个佛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以这个佛管理这个时间段，这个称之为佛寿，也有可能这么理解哈。你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影响哈。反正佛的寿命很长，他想活多长时间就可以活到多长时间，这么想就对了。好了，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带着业来的话，带着业来的话，哪怕是等觉地的菩萨，也有可能会失去记忆的。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他的一生，他前面有记忆吗？他的行为，他的那些行为，你能看出他有记忆吗？应该没有吧，他可能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记忆的，所以他需要靠一些事情来给他启迪他，启发他修行。什么这个东西南北四个门出去，见到了生老病死。这4种不同的痛苦，然后你就有了这个想法，要修行的想法。他如果是直接出生就有记忆的话，他也不需要什么启迪，他就一开始就可以修行了，没有吧，所以正常情况下只要带着业投胎到人间的话，几乎大概率都是 失去记忆的，但是呢，这个他投胎之前也会有计划的，还有这个搭档的帮助下，还是能很快找回记忆，所以这个对再来人来说并不是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是显得是化身，那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了啊，人家就是显得化身，该有的记忆都有，只是显出来个影像给人看而已哈。还有下一个问题，地狱受刑是为导正众生心性，但一投胎又忘记了之前的错，继续犯同样的错，岂不是没什么用？这个地藏经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吗？对，地藏经里也说了啊，就是人就是这样，不断的去下地狱，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人间又是多被恶业来劫其心，然后呢又重新造恶业，又堕入地狱啊，这个就是现实嘛，你不能说这个就没有什么用啊，在这种痛苦当中某一世就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契机，让他改变想法，想要摆脱痛苦啊。还有啊，这个地狱受刑并不是为了什么有用，它就是这个世界轮转的这个一个环节，并不是它也是，并不能算是为了让你产生什么想法而给你设定的地狱，而是我们所造的业会把我们引入我们自己心中的地狱当中去，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地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它就是从我们的妄想当中产生的，我们造多了就会下去，所以你也不能说，地狱是为了什么引导众生的心性来做的，它只是我们的业的最终的果报而已啊。白豹印龙，这个诸佛同体，在书上佛经里有什么这样的说法？它是不直接说的，只能靠你自己来体会。像圆觉经里说如来大寂灭海。说是要回到那个如来的大寂灭海当中去，它并没有说是你个体的大寂灭海，而是如来的大寂灭海。所以说，所有如来的寂灭海，寂灭的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说是地方，总之寂灭的那个状态应该是融为一体的状态。这个只能你这样意会吧。还有说，这个很多很多的世界就像犹如空华，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复无脱。就像虚空中的花一样，乱起乱灭，都在我们的自性当中能感受到，其他佛的世界创造出来消失，创造出来消失，我们都可以感知到在佛的状态里，所以叫乱起乱灭，而且不即不离，不离也不也，就不能说不即是啥，不即不离，那么不是不合不离吧？也就是从本来就在混在一起的状态里。所以不能说它是寂，也不能说它是离，所以叫不寂不离。还有没有束缚，没有解脱等等，这种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哈。有些人是看一次佛经，他就能悟啊，就像那个坛经里的慧能一样，他听了几句金刚经里的话，他就能悟啊。有些人看了无数遍，他不会去深度思考，也不实修啊，这样的话就很难有什么新的领悟了哈。下一个问题，临命终是如何分辨来接引是否真的是阿弥陀佛及菩萨们？这个就是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对当下的修行还信心还不够坚定。等你只要灭了修行到了基本二禅以上的时候，就基本上就你看到的那个形象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人的形象，二禅以上开始就已经是阳身状态的那种发光的球体了。其他的什么你的冤亲债主是形不成这样的状态，就是它变不成这样的形象，它只能变成像地藏经里说的，就是你的累世的亲人啊什么的，以你的那种你认识的某些人的形式出现，才把你能把往下拖入下去啊。如果你是坚定的信佛的人，他说不定的确有可能会变成佛的形象来拖啊，也有可能这个可能性。但是你如果已经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佛是没有形象的佛是，如果他非要拿什么东西来给你看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发光的球体，佛就是一种发光的球体一样的那种状态这也是已经放到了这个凡夫的境界里才说的佛是连这个形态的都没有的 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但凡以形式、以任何形态里出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想，那么佛也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啊，它只是让你感受的话有这么个意识，而且，佛也好，菩萨也好，他们是直接进入你的意识深处啊，因为咱们重叠在一起嘛，所以也不能说进入啊，就是可以从你的意识内向你传递一些信息的，而且在这个重叠状态，你反而是感受到某种加持力啊，菩萨更大的加持，从而你的心会更变得更长，非常的平和，甚至会有那种喜悦感。但是呢，那些个冤亲债主，他就不是这种状态了，他们都是因为带着仇恨呐、怨恨呐等各种不好的情绪来的。所以你的心足够静，也就是你的禅定功夫到了一定程度啊，你能感知到这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就不是佛菩萨了，好吧？下一个问题，着火定是什么？在坐禅中怎么修？你就正常打坐就行了。着火定，你在网上搜一下啊，也有不同的说法的，就是让身体发热的某种定哈。在西藏那边也有人专门这个做过实验，就是给那些个打坐的喇嘛僧们啊，给他们穿上那种在外边很冷的时候，给他们穿上弄湿的衣服，然后打坐啊，看看身上冒烟，然后就冒蒸汽，然后很快就把身体把那个衣服都给烤干了。修为好的人是很快的，修为不差的人呢，有可能不行或者很慢啊。就是让身体发热的这种打坐方式，这就坐定啊。这个在《楞严经》里也有这个，有一个是火头金刚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人他就是观身内火的运转，火大的运转，也有这样的修法哈。但是这个我是不太建议这种修。比较偏门的法门，正常的念佛、磕头、打坐啊，念佛、观佛、四佛啊，这个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阿弥陀。恐高，一般这种恐惧心理是你上辈子怎么死的，就给会带过来的。就上辈子你可能从高处摔下来死过，所以就会带出这种情绪来。大部分都是这种原因，恐惧这种事情哈。还有就是你对某些动物特别怕啊，有些人是怕蛇啊这种动物，那可能是你某事死于蛇，或者说你去杀过蛇，然后呢就他们的恐惧反映到你身上，但是这个恐高呢，它又不是众生嘛，这只是怕高处，那有可能就是你从你某个前世你从某高处掉下来死过，所以留下这样的心理恐惧啊，这个前面说过了哈，这个。释放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方法，就是求佛菩萨加持之后，心里默念：“我要释放这个情绪，释放这个情绪。”不断的这么念着，念着念着就，会释放掉。但是呢，他肯定也会有那种反应吧，释放的反应哈。还有像西方的那种弗洛伊德的那种心理学的方法，就是，要追溯你的这个恐惧产生的原因啊，然后就给你催眠啊，什么看前世啊什么的，还有把你的原生家庭都给挖出来一遍呐，等等，总之把你这个痛苦产生的原因给找出来，也有这样的说法的。但是我们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怕的话，你也不用特别在意这个，你就不去高的地方就可以了嘛。焦虑这个问题啊，现在焦虑就是因为不确定性嘛。这个世界不确定性就变得越来越大啊，不像以前封建时代那个，像明清啊那种刚过去不久的那种朝代的时候，也是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已经基本上写好的剧本吧啊，在社会环境上啊，这不是什么写剧本的那种菩萨写剧本，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给你基本规定好了，你这一生只能这么活着，所以就没什么好焦虑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像自由度有了自由度。有可以上下流动的自由度，有在地域上可以，移动的自由度。结果呢就变得，很不确定啊，人生就变得很不确定，因此就有更多焦虑啊。所以你要说怎么对抗焦虑这种事，我觉得积福就是最好的啊，因为人就是靠福报来活的嘛。所以你有足够的福报的，你就不用管什么其他的事，该来的时候什么都会来，有必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什么该出现的都会有。我缺钱的时候呢，到了真要用钱的时候还会有钱的，所以你想不焦虑啊，那就 啊，多布施吧，都先把这个做好。你只要有足够的功德，就没什么好担忧的。下一个问题，5岁的小孩发菩提心，请问这是不是也得花这个说？他能理解什么是菩提心吗？我对小孩子嘛，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念个心经啊，什么金刚经啊，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要操之过急的逼他发什么心，因为这种发心都是自发的，有才算是真实的发心啊。被迫的啊，那不是正常的发心啊。下一个问题，回忆诸公，幼年的性格能代表前世的性格习惯吗？不能说100%，但是很多时候是有影响的。前世什么样的人，这辈子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取向？如果经过多次转世的人，会因为习气的累积而变成双性恋吗？有啊。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双性恋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这个环境是，不把这个同性恋呐、双性恋啊，把这个拿到台面上来说啊，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双性恋的。看那个书啊，什么古时的那个书，啊，那《金瓶梅》，《金瓶梅》里那个西门庆也是双性恋，还有古代说什么，啊，那种，什么怎么说呢？啊，就是。进京赶考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带个书童啊？他不带女人给他当侍从，带个男的啊，说是因为女人会怀孕啊，所以就很麻烦嘛，带着很麻烦啊，所以带个年轻小孩啊，就是为解决那个问题，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看那个《孝陵广记》啊这种书啊，你看就知道啊，古代那个事儿很普遍。反而这同性恋是很普遍的事情，双性恋也是，只不过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不把它拿出来说而已下一个问题，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去青岛占山寺可以烧香拜佛吗？哦，可以呀，那你修的是什么宗啊？我在这里教的是净土禅，那算是净土宗吧，但是。我也没反对不许去别的地方啊，这本身就是执着啊。我是建议大家到各处都看看，各种宗派的理论都看看，这对大家的修行也好，这个知识面也好，都是有帮助的啊。我是这样的人哈，有些师傅是可能是不让你对初学是要求这个不让你乱看书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在网上传播这个传法，而且尤其到已经现在这种知识共享的时代。你还让不许你看啊？这个有可能吗？他不让看，他非要看呢。所以我是建议哈，你到各地多看看，各种寺院都去啊。遇到了去上个香啊，丢的零钱呐，这个都是好事啊。别不要管那里边的和尚怎么样啊，那是另一回事啊。你是冲着那个寺院里边的那个佛去的啊，又不是冲着里边的和尚们去的。当然，你给了钱，那和尚们拿去花是肯定的，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信主，进行布施的时候呢，如果你心里有膈应的话，就不要在那里布施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布施的话，就不要管这个钱是怎么用的，至少不要管这个事儿，这样你心里就舒坦了。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叉叉叉。咪了个喵，这个鬼可以直接封神吗？鬼是鬼，神是神，神是天道的。还有这个天道里派他下来管理人间的一些事物的，也有这样的神，所以这个下边的鬼道众生和上边的天界，它不是一个物种，不是一个物种。在寺院里也是，那个神众坛祈祷，每月初一吧，初一二三这几天做的是神众坛祈祷，是天界的护法神们，给他们念金刚经。这些个比较高端的经，然后呢，每月初15、16、17这几初，这不是初了，就每月中吧，农历的，这是地藏祭的时间，这个时候念的是地藏经，这个下是给这个下边众生，做的功德，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给鬼建庙供奉，他就能封神吗？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这个神不是，不是我们在境界上这个从，天界啊、地狱啊这样分的神，而只是， 只是接受供奉的这种统称吧，接受供奉的那些灵体的他们的统称啊，什么都可以神嘛。那这样讲的话，什么都可以称之为神啊，山神、地神、海神、河神、苍者神、苗甲神这些啊，这些呢肯定都是属于天人级别啊，只是他们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个人间的这些事儿哈。好了，下一个问题，疫苗时光。自杀能去极乐世界吗？你看下边都已经有人回答了，自杀是去不了的。啊，一般情况下，自杀的情况下，他就会在死亡那个地方一直停留，没有办法走开。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在按照你的剧本里开始的时候去死，那就有工作人员来接，下边那些鬼差来接走。但是你在提前把自己给弄死了，那这工作人员就不会来接了。然后你就在原地一直停留着等，每天重复着那个死亡的痛苦。哎，这个世界大概就是这样设计的哈。所以有些人就自杀之后呢，有些那个人经常自杀的地方，那个人还是会去自杀啊。而且有幸救下来的那些人，说是好像到那个附近的话，感觉像鬼上身一样，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自杀的那种莫名冲动升起，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找替死鬼的嘛，这个按照这个大的世界来规则来说，你把一个自杀鬼，把一个活人给骗过来，让他自杀了，那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人少了嘛，就多出了一个投胎的名额，所以可能这个家伙就可以暂时脱离这个地方，然后去投胎去了，或者是进入到正常的循环去当中去了，至少自杀是不能去往生极乐世界的，下一个问题。1P84，1P84491，幻化意识投胎，然后本体不动，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吗？那就等于是，说他是化身吧，他就是个化身，他的意思是，那化身，化身有必要这个长期一直存在吗？他化身他是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显出不同的状态的。啊，他不需要从很久以前开始，一直是以这轮回的形式一直显个化身，他们好像没这个必要啊。至少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但是呢，你从理论上说，化身倒是有很多啊，就是波菩萨都可以显出化身，只不过不会像他所说的这种，从很久以前开始，3000年来一直都在用化身进行传法，还有这个。如果是就算真的这样，也没必要跟人说啊，他也不会胡乱跟人说啊。还是那句话，就像下边说的，你愿意信就信，不愿意去信就拉倒啊。还是主要关注的是他讲的什么佛法的义理吧，他教的是符合义理的，能把你引导到解脱的那就好。如果教的是不是这种好正确的法，甚至是什么把你的心往其他处引。不是修行上瘾，像什么多修功德啊，在你那里，在他那里多修功德啊，什么跟想着变着法骗钱呐，什么卖一些东西啊，等等，这些就不是正常的传法了。下一个问题，橘子洲，那个你对这个止观法和四念处，还是理解的不够深。止观法是打坐时候修的。它是打坐的方法，四念处是生活上平时都可以用的，它是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啊，心理状态，就是生活时候你要做什么啊，身观受，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啊，这个一直观察着啊，知道全身心的状态，这是平时都这么做的，这是四念处，而止观法是打坐的方法，就在禅定当中哈。禅定当止是六识执着啊，观是用分别心来观，这样观察，所以它不一样哈。还有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思情是不是也算是止观这个法门内？不是啊，这个思情和移情，那都是参话头的方式，都在情绪上用功，它不是止观法，只是把这个。六识执着内的东西都给停止掉哦，真正的天台宗真正止观是在分别心上用功，分别心来观察前面所有执着，这个你说如果是抓着思情的话，那就不是止了，不能称之为止， 它是一种有抓手的，就是关法吧，或者说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枪法头吧，啊，这不是那个直观啊。还有下一个问题，你要去往生净土的话，你就怎么念佛、观佛、思佛就可以了。还有先发愿啊，你要去往生净土。那些参与庆的人，又没有往生西方的愿，就可能升不到了吗？当然，如果没有愿的话，肯定去不了。你得首先有这个愿，要去的愿。没有愿的情况下，你到修到最后，就按照那个境界来去天界就完了。下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按照你说的修就可以了。没有人一开始就可以把观啊、思啊都延续到生活当中去，都是慢慢来的。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行，所以不用着急，你就按照你说的，打坐的时候就观，或者思，然后平时呢正常生活，想起来就做一点，这样就够了。下一个问题，WXPCJRGCS。《山海经》描述的内容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我也不知道啊，有可能是真的吧。我是宁愿相信真的的人，大部分事情我都相信是真的。下一个问题，这个，明朝的崇祯皇帝这种故事你爱信不信吧？那个我也不知道啊。再说他这个，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吧，和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肯定是有前世的因缘啊，但是呢，不像你说的这种小沙弥这个故事类似的。还有你问这个，死后要把他五马分尸，这样能消除业障，因为死后还是能感受到痛苦的，至少24小时内，意识没有完全脱离身体，所以会感受到痛苦。如果感受到痛苦，那也算是，那也算是那个，宵夜了，而且在那个一些故事上不是说了吗？在路上把一个尸体埋了，但是他也让那个尸体的主人已经感到了好的情绪，所以后来又来报答，后来下世投胎成女人要嫁给他来报答他，有这样的故事吧？所以尸体，哪怕过了24小时，他不感受不到痛苦，但是呢，一直暴晒在外边的时候，暴露在外边的时候。有可能他主那个尸体的主人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往，下一个环节，这样的话你把它处理一下，埋呀或者火化，这对尸体的主人来说也是一种善行啊。下一个问题，持咒与念佛的功德怎么来的？这个在第二本书里好像大概说了吧，因为自信都重叠在一起嘛，所以你持咒还有念佛要。都会影响到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的，就算他们现在不在你身边，看不到、听不到，但是在自信层面上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就有功德。莫文路你问这个自信中一和多之分，说实话，我都没明白你在问什么呢。我说每一个自信都是独立的个体，然后你问自信中有一多之分，那你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自信呢，还是无数个自信呢？是这个意思吗？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自信，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一个都有独立的自信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搭档不能同时投胎，就说明他俩是已经把两个人之间的业消完了，这个很深的缘，他就是之前已经有这种互动的很多。所以相互之间彼此非常了解，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业有很重，相互之间杀来杀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起修行，而且通常都是善缘，两个人就是一起修行一起升华这种，正常情况下的善缘拖欠工资，然后你作为中间的中间管理层有点为难，要不要按照规定来执行？这个，按理说你应该按照规定来执行，你的工作是向上负责的，所以你得按照规定的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你又觉得怕得罪， 那就跟同事们说啊，公尤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啊规定是这样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你只是按照规定来行事而已。还有一个公司能拖欠半年，半年工资，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正常啊，是不是骗子公司啊？要不然这个饼画的得多大才能让人半年不领工资还能再继续上班？啊，还得自己可能是还得倒贴钱的，除非是，除非什么这个老板的亲戚朋友啊，什么一起合伙的人，一般情况下，那半年不给钱，早就跑没了吧？哎呀，我很难理解哈这种骚操作哈。这比马云所说的借员工的钱再给员工发工资还神奇啊，还能不给工资半年？还有这个，对于在家修行的人来说啊，一直都处在业当中啊，你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躲着，啊，所以该干的事还得干吧，啊，这权衡利弊之下啊，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该干，好好比较之后，该干的事情还是干。你在公司里工作，就得按照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来管理，然后要服从上边领导的话，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不这种，就算你和他们结下来这个恶缘。那也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那种，不是恶缘啊，并不是那种很恶劣的那种状态，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我劝你还是按照公司的规矩来办吧。啊，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啊，那可能倒霉的就是你，因为你的上司或者你的老板就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啊，所以可能先把你给咱们处理掉哈。啊，下一个问题，货拉拉的情。有什么办法可以有助于腰椎？第一节处多做骨练，让骨裂尽快愈合。除了就是做功德之外，先做功德啊，然后呢就是打坐的时候，观想那里，也就把注意力放到那里，想象那个全身的那种能量都聚集到那里，帮你快速修复啊，这样观想。啊，关就可以了。啊，这样会打坐的人身体就算受伤，啊，他恢复的速度比普通人要快两三倍的。啊，就怕你不是那么精进修行。修复多长时间还可以双盘？你本来就会双盘的，现在因为那个问题就不能双盘，是这个意思吗？那一般骨头问题通常3个月嘛，啊，或者100天，这个。它只要没有被位移啊，就算骨裂了，没有被位移，那只要静静的养着就可以了，啊，所以也不用在现在就急着干嘛哈，你可以试着先双盘看看，啊，这磕大头这个就暂时先放下吧。如果你刚伤受伤的话，主要还是靠双盘，还有就是，观想那个地方啊。下一个问题，孙红静。这位同学没有问哈，只是表示感谢啊，谢谢哈。下一个问题，关于自性觉正境。你说的这个有负面情绪多的有同事哈。你在公司的身份是你可以管他吗？还是你可以分配具体工作内容啊？就是分配岗位啊。如果你有这个职权的话。啊，你可以利用这个职权的，把他安排到没有人的地方，就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这个职权的话，你也可以请你的上级问问，跟他反映一下，这个人这样，对工作有影响，希望上级帮忙调一下工作岗位啊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引起别人不好的情绪，都算恶缘，的确是，所以。这种人尽量你不是特一定要管的那个位置的话，你没必要跟他过多纠结啊，更多管发生更多的那种纠缠，自己修好自己的，工作上有来往，那就简单的去处理一下，没必要跟他一直谈论他的问题啊，是吧？如果你是有权利给他安排岗位的，你就把他安排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啊。下一个问题，Russia。Russia 1984，就按照你说的做吧。虽然这个梦境也没必要过多在意，但是呢， 你心里这么做才舒服的话，那你照着做就可以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事情啊，你说这个如理如法嘛，你去寺院给他立个牌位，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如法的就行了，下一个问题，犯零九，人真的有自由意志吗？有啊，有选择的自由嘛，在小范围内是有的，然后呢，有时候会，心念阿弥陀佛，有时候念百字明，咒，然后呢，该怎么选不知道。那你想，这个湿婆是他的修行对应对的境界是相对境界是更高的，那你应该修哪个？闻字妄想念咒是灭闻字妄想，如果这个念咒，还是对你有帮助，就是外面有，你也有很多这个闻字妄想。那你就继续念咒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你还不如湿婆哈。好了，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